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十字架，这一个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它偏偏却是神要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人所担所偿所受的。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一天过逾越节的时候被所有的犹太人弃绝，更准确的说是被地上所有的人弃绝，他要被人处死，如同罪人，如同强盗。当时他们还有个规矩，每一个被判了死刑要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都必须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从法院门口也好，从木材厂也好，亲自的把他运到刑场。你想啊，你是一个被判死刑了的人，你对活人一点用处没有了，谁还肯花力气帮你运那个又脏又沉的十字架呀？那可不得你自己背着吗？别人连摸一下碰一下都不愿意，那东西它晦气。十字架通常都是木头做的，但它可不像您现在在教堂里能看见的那些十字架长得那么漂亮，锯得笔直笔挺，切得方方的木头，横竖交界的地方还各有一大榫子口，前后一扣严丝合缝，再加几根镀了锌的或不锈钢的螺栓给拴住，上下高矮左右长短的比例还被艺术家们精心的推敲过，不是什么黄金分割法吧，就是分金黄割法。这咱们说的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十字架了，您要是想看高级的，那咱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呢。总而言之，现在您能看见的所有十字架，它都是个艺术品，要不就是文物，价值有的真可以拿成来跟它比。可是主耶稣那一天要背着的十字架，也就是他自己要被钉上去的那根十字架，可不是那么漂亮，那就是一棵被砍了枝儿、被去了叶儿的树，树皮有没有去这都难说，树被拦腰一砍，分长短两根，然后呢横着用粗麻绳子交叉给绑紧了，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管你剌不剌人、刺不刺手，行刑的人把他往地下一摔，逼着被钉十字架的人弯腰把他捡起来扛在自己的肩上拖着走，你不走你腿发软，这后边大鞭子还抽呢。亲爱的朋友们呢，我请您仔细想一想当时的情景，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被折磨了那么久的耶稣，当他看到被丢在他面前尘土中的十字架的时候，在叫声、骂声、喊声、喧吵声中，他默默无声，谦卑地弯下自己的腰，屈下自己的膝，低下自己高贵的头，用他的双手双臂拼着命努力的把这象征着咒诅、象征着死亡的十字架从尘土中取出、举起 扛在自己的肩上，然后一步一步的从人群中走开，从自己的殿，从自己的城耶路撒冷里出来。他的汗滴在地上，他的血流在土中，他背负着死亡的咒诅，一步一步的向哥哥他山上走去。亲爱的朋友们呐、什么是土啊？人就是土，人从土而来，要归土而去。但这并不是天经地义，这乃是神对犯了罪人的咒诅。但如今道成肉身的神要亲自的把这咒诅除去，而他为人类除去这咒诅的方法，恰恰是他自己亲自来担当。他把自己交在罪人的手中，任凭他们的意思去行。在这一路上，多少人笑，多少人叫，多少人欢呼。那些仇恨耶稣、陷害耶稣的人成功了，他们为此庆祝，为此相互祝贺。但也有人为他流泪，为他哭泣。目送着身背沉重十字架的耶稣，有许多百姓们跟着他，内中还有许多妇女，实在忍受不住眼前这残酷的情形，他们就开始放声嚎啕痛哭。这不是那位几天前骑着小毛驴荣耀进城的耶稣吗？我们曾经为他欢呼雀跃。这不是那位充满了神的权柄把圣殿洁净了的那位吗？这不是让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瘫子雀跃、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乌鬼听到他的话语就逃走的那一位吗？如今他怎么被人赶出、被人弃绝，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走，悲惨的摔倒，再艰难的爬起，继续的向着死地不回头的一步一步走去。这时候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名字叫西门，他不是犹太人，大概就是恰巧从这里经过，正好赶上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本想看个热闹，结果还没进城呢，就见到了背着十字架从耶路撒冷城里被人押出来的耶稣。那条路本来就不宽，他要是再躲的话，就非得掉到沟里头去。他瞪着眼睛，咧着嘴，收着肚子，挺着腿，俩手紧紧地抓着胸前的搭链，腿呀、脚啊都变得笔直，为的是给人家让路。他不想沾上那些兵丁，更不想碰到耶稣，特别是他所扛着的那根十字架。可他越想躲越没地儿藏，这人群以及队伍还走的就是偏偏的那么慢。他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这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背着十字架行得那么艰难，摔倒了，趴在地上，膝盖破了，手出血了，后边的兵丁还打还踹，还一边嘴里骂着，拿鞭子抽。就在这个时候，骑在马上领头的一个百夫长实在是等不及了，耐不住了，他知道这个耶稣体力根本不行，要这么折腾下去，不用等到刑场，他非死在半路上不成。他举头看了看天，又回头看了看堵在路上身后的人群，他把马一提，走到了这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面前，用鞭子在他肩膀上啪一敲。这位刚才见耶稣的时候是瞪着眼，现在站在那儿笔挺的是闭着眼。你说他干嘛闭眼啊？他想让耶稣快点过去，他不想看这场。可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了马声，肩头被人这么一敲，吓了他一哆嗦， 睁眼一看，明晃晃亮晶晶的盔甲上披着一个大红袍，威武的罗马军官强令他把自己肩上这搭链，也就是那前后的小包放下来。这家伙吓坏了，紧紧的抓着不放手，因为那就是他的全部啊，他还以为罗马兵丁要抢他呢。结果不是，那位就是要让他把这包放下来，逼着他去帮耶稣背那十字架。他一开始吓坏了，咬着牙咧着嘴拼命的摇脑袋，本来就说的不怎么样的那两句半希腊文全都给忘光了。可当他转眼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被从耶稣眼中发出来的光所震撼了，所抓住了，所降服了。他自己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问自己，这一位是谁呀？可还没等他想明白呢，两个罗马士兵一把就把他提了过来了，紧接着就把耶稣身上那大十字架压在他肩上了，然后把被压得不成样子的耶稣从地上提起来，让他在前边走，接着就强迫这西门背着十字架在后边跟着耶稣。听到这儿，您就会问了，这倒霉蛋他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在这里头插这么一杠子，算是哪一档子事儿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您解释。反正这乡巴佬古利奈人西门，在新约圣经三本福音书当中都特别的点着他的名儿，专门记载了他。你说他不重要，你说他倒霉，可这非犹太人的乡巴佬却被神那么重视。在圣经中不仅记载他，还特地记名了他是亚历山大和鲁佛的父亲。你看看，连他俩儿子都沾光。这位又问了，哦，人的名字被记在圣经上就是沾光啊？人的名字被记在圣经上不一定是沾光。你说那卖主的犹大，他的名字被记了那么多，他沾什么光了？他臭名昭著。人的名字如果被神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才是大事儿。可今天大多数都认为倒霉的这西门呐，那一天他蒙了大福了，他就有幸能够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你说身后有多少人跟着耶稣，包括罗马兵丁、犹太人在内，可谁都不愿意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位当时虽然是被强逼的，但是后来他屈服了，他愿意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走到死地。这说不定就是神特地要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显明神的救恩不仅仅是在犹太人当中，神的救恩是要传给外邦人的。只要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后来不仅他得救，他的俩儿子全都得救了，而且还热心的在教会中服侍主，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传扬耶稣基督为人担负罪孽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死而复活的这福音。神的恩典真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您再接着听听后边发生的故事，这不是耶稣一步步的走向死地，而且被人折磨的都半死不活了吗？有许多妇女们为他的哭声嚎声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呐，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群妇女们一听耶稣还说这话，顿时是目瞪口呆，含着泪望着耶稣，不知道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有的还心想呢，我们这些妇人天生的就心软，无论是谁看见人受苦心里头就难受，您看你这么好一人说话就要被钉死了，我们能不哭吗？是啊，有些人在关键时候哭是为了证明自己善良， 让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为耶稣流泪，他们觉得耶稣可怜可悲，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走向死亡的耶稣却回过头来劝告他们不要为他哭，哭要为自己的光景哭，要为自己的儿女们哭，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处境。所以耶稣就接着真情地对他们说，因为日子要到，有一天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儿的有福了。那个时候人必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吧。亲爱的朋友们啊，我真希望您也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琢磨琢磨耶稣向这些为他哭泣的妇人们所说的话。咱们到底认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以及咱们所处的真实地位？耶稣说，咱们应当哭，为自己哭，为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有一天神的审判会来到，那个时候凡是没有得救的人，你想躲，你到哪儿躲去呀？您觉得地震可怕，山崩地裂可怕，我告诉您吧，当神的审判临到罪人的时候，罪人希望山崩地裂，他们会巴不得大山倒在自己的身上，小山能够遮住他们，因为就是被埋在山底下，被深深的藏在地中，都比面对那要审判你的主强，因为那将要来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烈怒中站立得住。这是主在临死前向我们发出最好的预告。所以主又接着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又该怎么样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劝您呐，好好听听主所说的话，想想自己的真实处境以及真正的光景，你是一棵活着的树，还是一棵死了的树？你有没有生命？你的根扎在哪里？你经得起那烈火吗？你经得起那审判吗？这时，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上，这个地方叫各各他，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骷髅地。除了死人骨头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一块死地。与耶稣一同押去的还有另外两个犯人，到了那儿，他们按着规矩拿了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却不肯喝。为什么呢？因为这酒里头啊调了东西，马太福音中记载是调了苦胆的酒，马可福音中记载是调和了末药的酒。无论他掺了什么，耶稣尝了却不肯受。周围的士兵们才不管呢，不喝拉倒，说话间把耶稣的衣服就扒了，外衣里衣全都脱下来了，然后就将耶稣的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接着就把他高高的举起，赤裸裸的挂在那里。另外两个与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在中间。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还挂了一块牌子，这是比拉多当时特地为他写的，牌子上说，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有许多犹太人过来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各个他小山与耶路撒冷城很近， 而且这块牌子呢，又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西利尼文三种文字写的，不管你是谁，你全都看得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当时比拉多写牌子的时候，犹太人的祭司长看了以后还不满意呢，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你要写说啊，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结果这个要求把比拉多给气的哟，绷着脸对他们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心想你们烦不烦人呢，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而且就是你们要求我把他钉上的。是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完全的人，那就是一点罪都没有，在神眼中看为圣洁的人，被一群罪人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从他身上被扒下来的衣服，那些兵丁们还不放过呢，嘁哧咔嚓的就把主的外衣给撕了，每个人只抢到了一块布，外衣分完了，接着就去抓那里衣。一看这里衣它不能撕，因为它是由一根线从头到尾织成的，这你要一撕的话就完了。可是兵丁们还是不能放过，他们就沾揪看谁能迎着他的衣服。当时有许多百姓都围在那儿观看，官府的人也都耻笑他，还冲着他说，嘿，你救了别人，你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那一位，你可以救你自己吧。这时分完了他衣服的兵丁也过来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对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就可以救自己吧。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从那里经过，也都嘲讽他，讥笑他，摇着头说，哎呀，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文士并所有的长老们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他要是自己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你说是不是？哈哈哈哈哈！是啊，他依靠神，神要是喜悦他，神现在就应该救他，神要是都不救他，不帮他，他怎么会是神的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说，我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不来救你呀？面对着十字架下面一切的讥讽声、嘲笑声、叫骂声，耶稣却一言不答。但当他听到左边和右边那个强盗被钉、被举起来时发出的惨叫时，当下耶稣开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听耶稣口里在说话，刚刚被挂起来的这俩强盗彼此互相看了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同党啊，一同跟着他们的头子巴拉巴犯案作乱，结果现在巴拉巴的位置让这耶稣给代替了，咱们两个倒霉蛋现在得尝死的滋味。其中有一个强盗真是个亡命徒，可以说是视死如归，都被挂在十字架上了还嬉皮笑脸呢。他干嘛呀？他跟着下边的人一起起哄，一起凑热闹嘲笑耶稣。他以为他跟着大家一起嘲笑耶稣就可以折去他的羞辱，减少他的痛苦，减轻他的罪过。这不是众人们在下边都骂耶稣、笑耶稣、讥耶稣、讽刺耶稣吗？这位死到临头的也跟着一起来，他转过脸来对耶稣说，嘿嘿，那位中间那位， 你刚才嘴里嘟囔什么呢？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救主吗？你能不能救你自己，也把我们也给救下去啊？说完以后，他还摇着头，吐着舌头，向下边的人臭美呢。是啊，亲爱的朋友，咱们今天的故事必须要在这儿结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希望您好好的思想一下。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落到了这个地步，他能不能救自己？他会不会救自己？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会不会听他的祷告，施大能惩办一切罪人，来救他的儿子？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